舆论关注的部署2025年中国经济的中共年度经济会议呢，本周周三、周四召开。会议呢，要求稳增长、保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包括提振消费、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9个重点任务。从这次会议的信息看呢，投资人对当局提出强力刺激措施的期待偏低现象是否能够改变？会议信息是否能为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困难带来希望？是否能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教授陈朝晖，第二位嘉宾呢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开场第一个问题呢，我问陈朝晖教授啊，因为这个会议开在一起呢，大家先要研究啊，2024年中国的经济的问题，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而且呢还要把脉中国经济的问题，然后找出这个方式。所以我们首先问啊，就是北京的这些老中医们啊，坐在一起啊，把脉中国的经济问题，你觉得他们是否是把住了真的问题呢？
他们肯定是知道有什么问题的，这一点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的不断要把这个要就是要所谓的放大招了，要把这个问题，把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解决，一直在不断的开会，一直在不断的发的向市场发出信号，甚至是采取一些确实的一些行动啊，就是要把这个经济刺激起来。然后从五月份的搞就是要刺激房地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才一直搞，然后各地也出了也不断的出的不同的政策，但是的话明显的话就是什么的，就是大家市场就是对政府的这个刺激的信心呢还是有点不足，所以说的话呢真正的没有起到的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说一直到最近了，可以说就是从就是九月份十月份。就是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以后，然后的话呢，到现在可以说到现在的话，一直的话就是跟市场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是说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次不成功，我们这次就是如果说大家认为这个招还不够大，我们会一直这么做下去。到现在的话呢，你要说呢，就是是不是真正的这次能够做到了，可能也不是。也不是很确定，就是是不是真正就是用那个美国那个话说出来，是不是真正把那个火箭炮拿出来了，要解决真正的解决问题了。现在呢也不是非常确定，大家呢也还在有点观望的。但是的话呢，我想这个效果已经是有了啊，就我们可以从这个市场啊，就是股票市场的这个发展呢，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从最低的2700点到今天的3400、3500点，特别是最近，实际上呢拉出来都还是。阳线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政府对市场的这个刺激呢，特别是就是从14年第一次就说出来，我们要从那个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这些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的话是就是市场对政府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呢，现在呢还是认可。
这个市场对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还是认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没有这个听清楚的话啊。那么刘梦熊先生啊，我想啊接着这位来问您啊，就是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现在成了北京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两个主要的杀手锏。那么你怎么样看这两个政策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来讲呢，比如说那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好，那个降息降准也好，或者是说那个拨出那个1万亿计的这个资金来去对冲减低一些政府债务也好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何况来讲呢，我们不妨看一看 那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11号、12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天呢，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就出来了，但是市场的反应呢，却是这个差强人意。上证综合指数今天是掉了69点，跌幅超过 2%， 就是跌破了3400点，掉回来3300点，300多点。而香港的恒生指数也跌了425点，这跌幅是超过了那个 2%， 跌破了2万点，掉下来这个19000多点而已。那为什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发表之后，无论内地的股市、香港的股市，不是上涨而是下跌呢？这里呢，原因是非常的深刻的。去年8月21号，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题目是《问题在经济，根植的政治》。从那个资本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从体制上，我们要发展经济，当然是要这个健全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里头呢，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当今的体制呢，还是什么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党领导一切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啊，那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呢，这是体制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正如那个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讲过，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那样呢，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所以第一，那个你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呢，就完全没有任何是政治体制改革里头的一个这样的展望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由于强调这个意识形态，这些年来来讲呢，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型消灭私有制等等，然后来讲呢，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啊，变成在价值观方面呢，就那个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也派生了什么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这些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对民营企业的这个打击，所以民营企业家产生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这样的恐惧感呢，挥之不去。然后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不可能出席啊，这个要淡化意识形态啊，没有。第三，经济要发展，尤其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基石就是法治，但是今天里头呢，那个内地的公检法这个腐败里头令人惊讶啊，甚至最近来讲呢，有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啊，为了这个弥补他们的财政的缺口呢，居然由那些公安机关出面到外省市去搞所谓的远洋捕捞，就是说对外省市里头一些那个资金比较充裕的民营企业，就是插庄陷害来把他们那个弄人呢抓起来要他们那个交钱出来就讲明了我们就是来搞钱的、弄钱的这样。你看这种法治你不彰的时候来讲呢，你的经济怎么可以发展呢？因为你一个国家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的时候呢，作为那个投资人、民营企业家也好，外资企业也好，他们本身的产权那个财产权那个得不到一个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怎么会有心思做一个长远的投资呢？这样，然后跟着一个来讲，就是说中国今天经济里头的这个下滑倒退，是跟中美关系、中国西方关系的那个破裂以及恶化里头有关联。就是说背离了我刚才那个在第一节时候讲到的中共当初老一辈的那个领导人了，邓小平他们提出把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背离了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路线。尤其是俄乌战争以来，我们或明或暗的这个对俄罗斯这个tender里头呢， 这个采取了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些的做法，就让我们的站在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也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对立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对外经济引来了贸易战啊、科技战啊、金融战啊等等的这些原因和基因。所以你这个团会的公报里头呢，就是这些资本的东西我们是最期盼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啊。因为我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嘛，你根子里头的东西没解决好了，然后你技术性的 technical 的东西里头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啊，降息啊，这些里头呢变成就是显得是更加软弱无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一定要治本，不要光是治标，才能提振大家对中国经济啊止跌回升的信心。谢谢。
这个刘先生啊，就从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啊，这个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啊，这个往下走啊，这个事实呢，他就分析啊，这个问题呢啊，不在经济而在政治。那么陈教授，您是经济学家啊，那么我首先问刘教授对中国的经济的这一通这个分析，你认不认可呀？
我认可的。我们以前也做过，跟刘先生有幸也做过节目，刘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观点。我现在一个人认为啊，这个是对的，就是以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的成就，真只能用伟大来描述这个成就。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就发生了一种开倒车的这种行为啊，就是搞国进民退这一套。然后的话就导致了现在的经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种情况。但是的话呢，我现在想说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呢大家确实发现，起码我认为的话，就是政府的发现是他们想又想重新走回原来这个路，就是改革开放的路子。不单呢从最高层呢，下面的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说的话，就像那个刚才刘先生说的这个远洋捕捞的这个情况，当然是很不好的，当然各地的话也发现这个问题呢，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是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但是的话就是亡羊补牢，就是说现在大家再重新做起来呢，再重新就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再重新把跟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搞好。这个呢也是不晚的，还是继续可以把经济发展下去。
那么这个陈教授呢认同啊这个刘教授您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观点啊，但是他认为呢最近啊北京一系列的措施呢是想把经济搞好啊，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这个举动。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公报里面的啊，这个内容来的分析啊，我们先从经济角度来讨论。这里面有一些专家，正好刘教授呢，那个刘梦熊先生呢，你也是专家啊。那么第一位呢，就是呢，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啊，他说呢，通过降息、降准等货币宽松政策呢，啊，能够为经济提供短期的支撑。不过呢，北京当局能扛得起多少财政赤字，能撑多久，令人质疑啊。这是第一种啊看法。第二个办法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中国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对放宽货币政策能否扭转经济发展趋势持怀疑态度。中国的经济问题呢，主要在于消费支出疲软啊，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年崩盘，导致中产阶级啊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积蓄，许多人不愿意购买新车、去餐厅就餐等方面花钱。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问题，就经济论经济的话，你觉得这些措施能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刘先生，
我觉得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第一，他这个会议里头啊，真的是没有把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难题啊讲深讲透。你所谓对症下药，你对这个症啊，你都没能够这个正面去这个。面对的话，那你怎么去下对药呢？因为比如说财政来讲，今年1到7月根据财政部的这个公布，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里头呢，就只有一个上海市 是有财政盈余703亿人民币，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啊，全部都是财政缺口、财政赤字，其中财政赤字超过1000亿的省市自治区有23个，财政赤字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呢，省市有15个，包括中国第一大的经济大省广东省。然后财政赤字超过3000亿的呢，有4个省市自治区。然后呢，财政赤字超过4000亿的呢，有四川省啊，它的这个财政缺口高达4130亿人民币，这是1到7月而已哦。所以呢，你现在这个财政的状况，包括你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投啊，他们的这个城市投资这个集团所负的债超过65万亿元的人民币。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你这个政府啊，财税这个收入稀缺，然后呢，过去3年的清零啊，不动摇，变成了就封城、封路、封区、停工、停产、停业，把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了、啊、自己啊，这个去打到七零八落，变成了讲了，根据有这个经济专家的估计，这些几年来讲，这样一搞一折腾啊，我们的就业人口少了4700万，那么变成了讲你这个整个的失业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啊，那个大学生这个超过那个60%里头了，毕业就是失业，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你这个他们这个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何来消费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啊，你这个房地产里头暴雷啊，那个，但是房地产你暴雷呢，它本身是占地的26%的这个比例嘛，但是跟它关联的啊，那钢筋水泥业啊，建筑材料业啊，装修业、运输业啊，这个家用电器业啊等等呢，有37个产业是跟房地产业挂钩的，所以房地产一暴雷，就把这个37个产业也拖了下水。那么，所以呢，整个的国民经济里头，在这个情况下里头，你失业这么严重啊，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潮，这样来讲呢，你这个消费怎么能够振兴呢？所以在这个层面里头呢，我觉得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啊，有没有把我们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难讲深讲透啊，然后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呢，这个方面来讲呢，都公布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很多的这个套话啊，那个就是说那些口号式的那个号召，但是来讲呢，具体里头怎么样对症下药，人家看不到这个药方灵不灵。所以呢，就是说今天上证综合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里头的啊超过2%的跌幅啊，就是说证明了市场上啊，就是这个本身期望值本身的不高，但是呢，看了公报之后来讲呢，还是信心呢有待提升。谢谢。
好了，我们这个网友啊，有一些点评哦，我念几个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这个来自于 X 啊，这个留言啊，这个叫天地良，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就是私有化和全球分工带来的结果。自习担任以来，强调的一直都是坚持党对经济的绝对领导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些显然都是逆私有化和逆市场化。加上习的外交一直偏向中共的母国俄罗斯，所以欧美日韩企业的撤离更让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啊。那么另外叫 Bad Boy 啊613，他说枪杆子管经济必死无疑啊，后面有个问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啊，这个还有叫 Jella 啊，他说开个会就能扭转经济，那还不如印钱啊。那么地狱天神他说呢，没有期待不会相信，不抱期待全面躺平，如果中国老百姓现在还相信他们，那真是太傻了啊。看似啊，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并不高啊，他们看到的问题呢也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陈教授啊，就是说刚才刘教授也谈到了，就是说 这个问题啊，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啊，根本性的是要解决中国的体制性的问题。那么你觉得在这个公报里头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关于这个体制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深层的内部问题呢，它有没有啊看到问题，有没有采取一些啊相应的这个政策的一种走向的信息呢？
他肯定是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是他也知道，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就是民企搞得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搞得非常好。同时的话，中国经济走入困境的同时的话呢，也是看到就是让是民企受到打压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最近又刚刚走到那个话题中焦点的人，就是像马云。就是以前的话，他跟特朗普也是称兄道弟，就是要解决美国的这些就业问题等等。现在的话，几乎是我们看不到出来发生的。所以说的话，就是他们当然也知道，就是民企的下降导致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就是现在就是刚才刘先生也说过了，现在这个高就业就是高失业率的问题，实际上从很大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民企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所以说的话，他现在呢也看到有些又重新说出来，就是比方说我们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我们不应该就是继续就是可以说就是迫害这些民营企业家，我们要重新对他们要对他们好，不要像以前这么干了，也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就是说就像刘先生说的，要从根本上就是重新要解决这个国进民退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没有看到就是任何这方面的进步和信心。只是说以前所谓说的开倒车，就是开倒车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停一下了，不能再继续开倒车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当然也是个好的。但是你要说是继续向前走呢，我现在还看不出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
那个陈教授说到这个民企呢，这个民企的问题呢，实际上习近平说了很多次话，但是呢到现在没有人相信啊。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因为过去干的那些事儿他没有检讨，没有道歉。例如说松大武现在还在监狱里头判了十几年，那么大家说，如果你要相信民营企业家，如果他是自己人，你就应该把松大武放出来给大家立一个信啊。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变法啊，老百姓不信，然后要人砍一根柱子立到立根上去，然后给他多少两金子啊，那么朴素的一个立信之举，为什么现在不做呢？所以现在说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刚才刘梦熊现在说是口号多套话多，他为什么不做一件实际的事呢？这样怎么能相信呢？这一次他们搬出一个马化腾啊，到出来讲话说这个党啊、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啊，能够让民营企业投资增加信心啊，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政协委员，他在带着脚镣跳舞。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孙大武从监狱放出来的话，那种说服力不是更强吗？那么你怎么看，陈昭辉教授？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中央的这个诚信度，我认为是下降了不少，经常事情做的就是做这种大转弯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不少特别是从疫情对付疫情对是坚决封控，到最后的话就是叫快速过封等等这些策略的做的事情呢是就是可以说是不能说是朝令夕改，但是的话它政策变化的也是非常快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的对它这个工作的信心呢是下降的。第二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希望说到马化腾马先生的话，我们希望就大家记住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就是马先生搞这个游戏搞得非常，可以说是搞得非常好，风生水起。但是的话，突然中央一个禁令下来，就是说游戏业 ，OK， 我们不能让未成年人就是玩太多的游戏业，就是时间的控制，就未成年人一天不能超过多少小时，一个星期不能超过多少小时，只能在礼拜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玩这个事情。这个对实际上这个游戏业的打击是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教培业就是教育，就包括新东方了，这些教培产业他们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当时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在美国上市，然后市值也很高。 但是的话，他把教培业的打击可以说就是一夜之间把他们的80%甚至90%的那个师资就打掉。然后呢，现在的话又说是我们要振兴经济，我们要重新啊，就是要搞这个教培业是一个行业需要振兴的。所以说的话，这些这个措施搞了以后呢，就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这个信心就不足了，就包括刚才啊刘先生说的，就是不忘初心啊，对，就是我们要去坚持，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不忘初心。然后的话，那当然了，就是要消灭就是私有制的，就是理想，就像刚才刘先生说的。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话，他做了这一套动作 ，OK。没有增加大家的信心，实际上是降低大家的信心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就是完全同意你，是不是需要一些就是比较可以说是真正能够立信的事情啊？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要和过去一切决裂，我们重新向前看，我们要重新走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还没有做这个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做了从五月份到现在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当然了，不能说这些动作没有效果。这一点呢，从长期来看，从五月份到现在，这个市场的走向是正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OK， 是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能从长期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呢，现在这个市场的信心呢还是不足。
嗯，好。我们有个网友呢叫三少爷啊，他说不过习近平这是罕见的承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困难啊，确确实实啊，我看了公报，他提到了内部困难这几个字儿。另外呢，他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个外部问题呢，我正好是问刘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国的新这个当选总统特朗普呢，要对中国加这个税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未来的美中经济关系走向呢，是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个事情。那么，你觉得这样一个啊会议对这方面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啊有一些预防措施呢？
完全没有出奇，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的传闻我看的。你比如说，为什么会让那个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困难，除了民企倒闭潮以外，我刚才提到这个外资撤离潮，就是由于过去几年我们中国里头啊，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还有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的情绪，那个来讲呢，那个去沉渣泛起。一会儿要抵制韩国货，一会儿要抵制日本货，一会儿抵制美国货，一会儿要怎么抵制富士康等等。结果来讲呢，你光是韩国三星都从中国啊撤出了$681的产值，那么相关的上下游里头呢，那个加起来就超过$1000亿了。人家把这些产能搬到越南去。那么中国你都损失了大量的税收，大量的就业岗位了嘛。所以这个来讲呢，过去这些几年来讲呢，怎么中国已经在这个经济上啊、科技上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了美国啦，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了，厉害了我的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叫嚣啊。再加上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等等这些呢，让美国和西方国家觉得，哎，你在这个价值观里头跟我们完全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呢，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跟你的脱钩了，去风险化了，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这个中国啊，跟外部这个世界里头发达国家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科技的关系啊，金融关系等等啊，那个恶化里头很重要的原因。那再加上我们2001年啊进入这个世贸的时候，答应了15年的过渡期，我们会在4个领域里头全面开放市场。结果到了2016年，15年过渡期结束了，我们4个领域的开放没有兑现。再加上什么自己单方面说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了，成为历史文件等等。 哎，人家都觉得你的国际承诺啊里头啊这个啊是信用有问题，这变成来讲呢，就导致里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等等这些东西里头呢，我们确实要好好的去反思，尤其是你这个我在外交上啊，俄罗斯也好啊，伊朗也好啊，北朝鲜也好啊，叙利亚也好啊，等等这些凡是谁反美的呢？能给人家外部世界的印象叫啊，谁反美，我们就跟谁抱团取暖，跟他去给他那个大量的这个资源。那老美就觉得你专门是跟我作对的嘛？那变成来讲呢，美国啊是给中国带来最巨量的外贸盈余的那国家，也是给我们出口的先进的科技啊，那个设备的国家，也是为我们那个开放市场的最大的国家，也是给我们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国家，那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知识产权的观念、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等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却在意识形态把它看作是敌人，啊，是要消灭私有制啊，啊，埋葬资本主义，是要埋葬的对象。那么到头来，长此以往，人家觉得过去25年我们帮助重建了中国，换来的是反美主义，那变成，所以这个我们的经济啊，外部环境的恶劣啊。所以有必要回到那个邓小平他们既定的当初的这改革开放的党内共识，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就是说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是对美国的开放，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是对美国的关系，也像习近平所讲的，我们有1000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1条理由搞砸中美关系，要回到这个轨道里头，落实到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中国的经济的外部环境才可以得以改善，谢谢。
嗯，好，看到我们刘先生对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发布的信息啊是非常不满意啊，批评比较多啊，这个希望北京当局也能听到。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